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很多人以为世界的改变是慢慢发生的，但真相是危险的到来往往是一夜之间。你昨天还能用的工具，今天突然就失效了。你昨天还觉得安全的环境，今天突然就规则改写，你就被排除在外了。这不是假设，而是正在发生中的现实。中东的局势、川普的决定、伊朗的动作，还有中国那边的反应，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事的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就是所有人对于未来的预期在同时改变。一旦所有人预期同时在变，那接下来很多事就不会慢慢发生了，而是会一秒钟跳变。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好好说清楚这场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它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普通人应该做怎样的准备。自从2026年4月21日川普放宽了对伊朗的停火期限以来，中东进入了某种僵持的局面，很多事情正在起着变化。因为在停战期间，川普的威胁方式也改变了，就放弃了过去对要炸伊朗的油井电厂还有出兵占领哈尔克岛这些方面的威胁，而只是把焦点对准了霍尔木兹海峡。4月23号这天，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传媒上发了这样一条宣言啊，说格杀勿论，对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无论大小一律击沉，这么个格杀勿论。这是为了应对4月18号伊朗又宣布封锁海峡，又炮击了过往船只这一系列举动来的。那这些举动可以确认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实施的，因为在伊朗的军事体系里面啊，封锁海峡这类的政治任务明确的归伊斯兰革命卫队管。伊朗刚开了海峡又封海峡，也是进入了治大国如烙大饼的秒变节奏。关于中东的话题呢，我放了几天，因为要重新思考一下趋势的变化再和大家分享啊，这样才比较负责任。同时传言满天飞也要鉴别一下。那现在看起来呢，有一些谣言的真实度正在变高，这些谣言的源头很可能是以色列还有伊朗流亡海外团体的社交媒体账号啊，就说伊朗已经发生了政变，总统、议长还有外交部长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给扣押了。事实上呢，这几个人确实也没有参加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第二轮美伊会谈。所以问题来了，怎么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突然间又胆壮了呢？啊，又敢于和美国硬杠死磕了，甚至袭击过往船只呢？其实啊，还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革命卫队这些疯狂的举动背后其实是精明的算计，我们后面会一一拆解啊。但是最近几期节目我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世界大势的演变和普通人的生活选择给联系起来，尽量啊给大家一些接地气儿的分析。所以我们先把眼光往中国这边平移一下，伊朗和川普的心态正在变，那么伊朗背后的中共心态也在变。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所有人的头脑当中都在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预期在不断的调整，那么相应的行为也要有调整，普通人的预期呢也应该随之调整，否则你很容易就被这个时代甩出去，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上个星期做了中共大封网 VPN 大屠杀的话题，也很留心的在看观众网友们的反馈，有人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翻墙变得很艰难，也有人说完全不受影响，也有的说受到了部分的影响但能解决。受到影响的时间点也不一样，有人在我出那期节目的时候说还能够顺利翻墙很丝滑，但是几天之后翻墙就变得很困难。但是从多数反馈来看啊，大多数网友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于个体感受有差异也很自然，因为执行封网的是以省级电信运营商为主体，那么有的省走在比较前面，比如陕西和江苏，那有的可能就落后一些啊，比如广东，他们都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摸索一条道路，既能够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同时又对自己的正常业务影响比较小。也就是说，要识别怎样的流量才是翻墙流量，各个省的电信运营商要积累一段时间的经验，各种招都要尝试一下，然后再反馈给工信部和中央网信办，后者才能够有的放矢啊，做出更加具体的指示，把所谓的有效模式推广。这是中共体制内常见的作业流程。所以这段时间觉得翻墙受到影响比较小的网友呢，你千万别以为自己是能够置身事外的，所谓进 VPN 就是谣言了，我们关键要看结构和趋势，得未雨绸缪。说到未雨绸缪，从最近的反馈来看， 自建梯子翻墙比较可靠，但是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要求你具备一定的知识。另外，传统大厂的 VPN 啊，由于他们资源多、应变快，相对来说呢，也能够比较快的适应变化的环境。因为我并不是技术方面的专才啊，我不理解的东西不会在节目当中多讲。以后技术经验方面的分享呢，我会去找一些受认可程度比较高的文章，在我们频道的留言区和社区和大家分享。不过如果你是我这样的技术小白也没有关系，咱们不懂可以向别人求助嘛。关键是在于我们要正确理解趋势，得去理解怪兽的头脑，才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啊。我们把专制政权称之为怪兽，伊朗和中共都是这样的怪兽。以前有人总结过网评员带风向的三部曲，就是理解中共、体谅中共和成为中共。那咱们这儿呢也是三部曲，就是理解怪兽、预测怪兽和打败怪兽啊。你得先理解它的逻辑和行为模式，然后在一些事情上去预测它的行动，来检验你理解的逻辑正不正确，最后抢在它前面布局打败它。那这里要做的一个预测就是，中共的风榜啊，不是像一些朋友所说的是周期性整治的一股风和以前一样，那这次呢是比较不一样，长期趋势是要绝对收紧的。而消除信息差呢，在当今这个时代又成了一种基本的生活技能，所以个人应该做出的应对就是，你能学的就要尽早学啊，该怎么样翻墙，能够掌握的知识就尽早具备。如果实在是小白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基础呢，就要尽快取得能够稳定获得帮助的渠道。我们正确预测的前提就是得能够准确理解中共的心态。那请问中共现在的心态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了吗？啊，就是他心态有点不稳了，他的预期正在经历调整。当外部世界变得不确定的时候，连我们都感到不确定，那中南海也会感到不确定。那这种时刻呢，中共就会面临三件事情。第一，就是他会更加去体会这个外部风险的增加，像什么战争、制裁还有供应链波动对他造成的影响，他会更加认真的对待。过去这些年，中共和俄罗斯和伊朗高度绑定，本来以为呢是压制西方势力的得力盟友，结果为自己增加了额外的风险。在这两个盟友当中啊，这两个拖油瓶的当中，伊朗带来的风险其实比俄罗斯要大很多。那是由于川普当选了啊，川普第二次当选了，他更看重伊朗，反而对普京，川普是愿意放一马的。为了让伊朗彻底去核，那么就要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啊，就要把它完全孤立，对于支持伊朗的国家就要搞二级制裁，那这样中共就跟着吃挂捞。更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使得油价较长时间保持高位，那对于中国这种啊能源非常依赖外部输入的国家，就更加带来了全面的和深远的冲击。所以2026年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压力会比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要大得多。中共面对的第二件事情呢，也就是内部压力会上升，经济预期会变差，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啊，这里就不再详细说了。重点是他面临的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政权会本能的去消除不确定性，他心里越不稳吧，他出手就会越重。啊，其实呢，这也很好理解，就是当世界变得琢磨不定的时候，你会本能的去抓住那些你能够确定的事情，你才有安全感嘛。在乱世当中最难求的就是踏实两个字，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对于习近平来讲也是这样。那中共对所有的事情都会重新评估风险，对于信息也是这样啊，信息可不只是聊天，不只是表达，它同时也是情绪的放大器啊。所以中共就会对任何能够放大群体性恐慌这方面的言论和猜测变得非常敏感，对所有的观点性内容也都会变得很神经质。那更具体的说，这种神经质就会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平台审核变严，以前你以为的安全区就不安全了，你更加容易被判定为过界，那平台对你的处罚也会升级，相信最近很多网友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以前是关你几个星期小黑屋，就是禁言几个星期就会把你账号恢复，现在有可能是直接消耗，就没有提示没有警告，突然间就会发生。第二个神经质的体现呢，就是舆论导向会更加集中，因为神经质嘛，他就不管有没有说服力，他只要嗓门的大小，内宣外宣都这样，所以你看到像劳 A 这种荒谬的言论，什么美国斩杀线都能够突然间捧火，就是这种表现。第三呢，就是封锁力道加强，杜绝翻墙。那这三方面的手段呢，大家的体感啊，不一定是那种踩油门一样有一个连续提升的曲线， 你这个曲线不管是陡峭还是平滑吧，它都有一个连续的过程，你都能够找到上一个点，对吧？而这恰恰就是很多人的误区，以为变化它一定是渐进发生的，一定是合乎逻辑的啊，其实不是这样，尤其是在当权者感到威胁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在专制社会，没有你参与政治的中间缓冲层，你没有民意代表，也没有什么团体替你发声，所以你参与不到那个决策中去，这个决策过程对你来讲完全是黑箱，同时你还没有救济手段啊，法律是中共的，什么都是他的，你不像在美国这样可以向法院申请一道禁制令，把总统的命令都给冻结了，在中国你哪有这样的招啊？所以变化的发生它很可能不是渐进的，而是跳跃式的，有断层的，一觉醒来什么都不一样了。特别是过去几十年经历过中共政策几大轮变化的老年人啊，都会有这种感觉，因此呢，你就得做好各种一夜之间的准备啊，像前几天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中国的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更新了司法解释，把民间的行贿受贿还有职务侵占罪门槛大大拉低了，3万元就够你入刑责的，于是就是一夜之间人人有罪，对吧？这就是一个一夜之间。其实疫情期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了啊，有一夜封城，你说我还没有来得及采购生活物资呢，等你听到消息的时候你已经出不了小区了啊！也有一夜解封，你什么准备都没有做好，这个病毒就大规模扩散开来了，所以今后你也得有各种各样一夜之间的准备，就包括有一夜断网。这些事情的到来往往是一些偶发事情促成的，具体是什么事儿，没有人能够提前预料，你能够做的就是提前准备一些冗余度，当变化突然发生的时候，你手上能多一些资源。好，说完了生活策略的选择，让我们退回来再做一些硬核的政治分析，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关键的变化啊！每天都有新鲜事儿。按理说呢，伊朗的财政收入是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他现在正陷于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可是居然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硬杠美国，又从里面把海峡给堵上了，难道说革命卫队的新任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这个老兄是活腻歪了，是在作死吗？还真的不是这样啊，我们要理解怪兽，预测怪兽啊，当然也得理解一下伊朗这头怪兽脑子是怎么想的。其实革命卫队的新任总司令这位印堂发黑的老兄目前还真的是安全的，因为自从巴基斯坦介入调停美伊谈判开始以后啊，伊朗高层那个定点清除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了。川普呢，在他自己承诺的停战期间啊，也不会这么干。他目前所威胁的格杀无论，只是针对一线的军事对抗啊，要破坏美国搞封锁海峡的行动、布雷的行动，是针对这些行动来的。另外，伊朗还有伊朗背后的大哥北京和川普，目前彼此心照不宣达成了一项默契，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基本上可以确定伊朗是不会回到谈判桌的，他的游轮出不了海峡他也得强忍着，而这个时�刻就是2026年5月1号，也许可以再延30天啊，到6月1号，那是由于依据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利法，川普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出于紧急情况采取的军事行动有效期就是60天，最多可以再延30天，那是给撤军留出的时间，所以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啊，川普就必须得找出一种维持对伊朗压力的方式，直到伊朗完全契合。按照美国的宪法，宣战权在国会，川普目前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那么请问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啊，这是美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地面入侵，这一回得到国会授权了吗？答案是真的得到了。2002年10月份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伊拉克动用武力授权法，就授权小布什政府可以发动战争了，这是国会针对单一事件所通过的一项法律。其实不管是对单一事件还是一类事件，只要是国会做出的决定都叫法律。当然川普也可以走这条路，寻求国会通过一部专门的法律支持他对伊朗长期动武，但偏偏就是现在情况比较微妙啊！怎么个微妙呢？就是如果今年国会的中期选举共和党稳赢或者稳输，这样的法律都很容易过。稳赢容易过好理解，为什么稳输也容易过呢？那因为如果共和党感到自己大概率会输掉选举的话，就会抢着把生米做成熟饭啊，这样的法律就得赶紧过了。哪怕民主党今年在国会翻盘，取得了两院当中一院的控制权， 以后要通过相反的法律，那他也得在两院都得通过嘛，还得过总统否决那一关啊，所以要推翻的门槛就会提得很高。如果共和党在竞选当中有明确的优势或者劣势啊，刚才说专门通过一项法律，这个事儿都很容易办成，就是在局势不明朗的时候，事情不好办。一些共和党议员就会担心支持战争的长期化会有损本党的支持率，造成选前支持率的雪崩，所以川普还需要和本党同僚去协商，寻找一个保底的方案，既不放弃迫使伊朗弃核这个目标，也不造成选情的雪崩，凡事既要又要吧，就会比较麻烦。所以川普团队目前把目标缩小到了封堵海峡这个事儿上，那这个事儿呢是比较有可以申辩的空间的，因为它只是堵从伊朗港口进出的船只，并不是完全堵死海峡嘛，所以呢它并不是全面封锁，不是战争那种级别的禁运和封锁级别，因此呢它这个灰色空间就比较大。川普通常会先倾向于寻找已有法律的扩张性解释，比如从国会已经颁布的经济制裁伊朗的法律当中去找根据啊，说我这是在执法呢。如果民主党要阻止又没有办法通过新的法律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发起诉讼啊，那官司又会一级一级的打到最高法院，时间会拖很长。但是不管接下来怎么办，都得等到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那60天的期满以后才能够明确，所以伊朗在等，在咬牙撑着，所有人都在等，所以中东战火就进入到了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川普这个格杀勿论的威胁也缩小到了针对伊朗布雷的小艇，不再是针对伊朗的领导层，也不再是针对轰炸油井和电厂了，这也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不是一个怂或者打脸的问题啊，而是战争本质决定的，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人类大规模的有理性的使用暴力嘛，它有理性就一定会走到这一步。那这样一个分析呢，我知道可能会让一些希望美国速胜伊朗这个政权速垮的网友觉得有点气馁啊，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有限的战争它就会持续时间比较长，灭国之战啊反而是来得比较快。你看越南战争像块牛皮糖一样粘在美国的鞋底就粘了10年，可是美国真要灭了北越啊，那个能力它完全是达得到的，几个星期就能够做到。不过灭国之战有灭国之战的问题，逞一时之快也不一定是好事儿。所以伊朗和中共现在都是在等着美国自己的制度给川普带来的压力显现，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对各方都进入了压力测试区，看谁先扛不住。今天我查了一下啊，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一桶是在105美元以上，在封锁海峡的阶段估计价格一直会保持在这个区间，个别时候高的呢能够冲到120美元一桶。这个压力测试也是针对全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来的，当前全球的原油需求啊，还有每天800到1000万桶的缺口填不上，具体到中国呢，一些专门性的网站估计中国每天有170万桶到200万桶的需求缺口填不上啊，一直有人说难道俄跌靠不上了吗？啊，从波斯湾来的原油少了，增加从俄罗斯进口啊。但是很讽刺的是啊，实际上战争开打以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数量是不增反减，从2月份到4月份大约减少了每天50万桶的进口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目前主要是在通过抑制自己需求的方式，是减少消费的方式来缩小这个需求的缺口，而不是通过释放战略储备或者加价买油的方式来填补。伊朗这边是港口被封锁，油卖不出去，中国是能源运输线被卡死，这个油买不进来啊，两边都很难受。有人异想天开的说，难道啊，伊朗和中国互通有无，不能够走陆地运输线吗？走铁路难道不行吗？答案是真的不行，因为陆路运输运量太小，货运成本也太高，完全不合算。一艘装200万桶原油的巨型油轮，如果同样的运货量要走铁路运输，大家知道需要多少节油罐车吗？啊，至少是4500多节，所以它的货运成本是海运的好几倍到十倍以上。那这样你买油就成了买天价油了，完全没有商业上的可行性。陆地解决啊，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伊朗想搞的换油，就是伊朗在推他那个里海经济圈的时候曾经设想过这样的方案，就是把原油先出口到像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里海沿岸国家，这些国家留下伊朗的原油，然后换成自己的油卖给中国，这样账面对冲平衡， 同时中亚国家收一定的过路费和手续费。但是这个构想一直没有得到实施，原因是基础设施不具备，同时政治上也太复杂。伊朗现在这个油卖不出去，中国油买不进来，经济层面的压力呢，对双方来讲都没有物理的解决出路。只要战争在，这个压力就会一直在。川普的压力不是物理性的，是软件性的，他得冲过五至六月份的法律压力期，得找到一个办法不说战争，但是呢，还得有手段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啊，能够把军事压力维持下去。如果要说谁拖得起，谁办法比较多呢？目前看是川普占一些优势，估计是这么估计啊。不过伊朗和中共都得等到这个时刻的到来，得等到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案对总统授权60天期满以后，看看实际情况是什么，他们才能进行下一步。所以可以想见，这段时间中共和伊朗都要大大加强对内部的控制。伊朗呢，就是要趁这段时间没有斩首的威胁，躲起来的那些官员纷纷跑出来，展开全国的大搜捕，把那些可能配合美国和以色列的伊朗人都抓起来啊，是要消除这个不确定。中共呢，则是要为更强的经济冲击来消除不确定因素，就包括对于资金的流向实施更加精密的穿透性管理，也包括了对更多的人实施边控，那更多人可能就要上交护照了，也包括了把墙加高，信息封锁。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希望今天的分析能够帮助朋友们正确的判断形势，也做出正确的生活策略选择，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支持咱们网店上的明目冷敷眼贴这款产品。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下次再见，是下个星期一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